我想跟大家谈一段，也是耶稣他一些感触，而且他形容他当代的状况。我正式给大家取一个题目，叫做游戏人间，可是我加上一个问号啊，就说我们透过这一段圣经可以反思，我们今天来到世上难道只是一场游戏，用很诙谐的态度过完我们的一生，还是有更神圣的使命？这是我们要去探讨的主题。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29节，路加福音七章29节，新约圣经89页，89页，七章29节。我一样把这段圣经很快读过一次。29节，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我们看下面那个小字，小字或作，29跟32节，或作众百姓和税吏听见了约翰的话，就受了他的洗，便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受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31节，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好，读到这里哈，我们过去也应该读过或者听过这一段圣经。如果从31节这里这样看下来，耶稣他很感触当代的情形，所以说我可以用什么来形容这个世代。所以等于是说，大概2000多年前耶稣所处的世代，那些众人的反应让他感触很深，所以说我可以用什么来形容这个世代。其实当代的状况耶稣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好像街上的小朋友，我们现在可能在都市可能担心危险，以前我们在乡下可能在路上啊、门口啊、街上很多小朋友会玩家家酒，所以这里就好像两群小朋友在玩家家酒一样。那这个比喻耶稣有一个很集中的地方，所以他很不是很啰嗦，他就讲我可以用什么来形容这个世代，好像小朋友这一群向对方好像邀约，我们来玩什么我们向你们吹笛子，吹笛子是高兴，高兴好像我们在以前农业社会，我们如果年长者看农业社会的时代，娶亲的队伍有没有敲锣打鼓吹喇叭很快乐那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我们在都市已经不这样但是他这里吹笛就是快乐，下半节的那个举哀就是丧事举哀就是丧事，他也是吹那种好像唢呐还是什么的乐器，但是他是很哀伤的所以他这里两个极端，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没有反应，向你们举哀你们也没有反应，等于是说快乐吹笛就是快乐，娶亲的人间 有几样最快乐的事情，当中有一样是娶亲，娶妻子，婚礼非常快乐。那应该这种快乐的时候，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我们信徒应该是跟喜乐的人一同喜乐，跟忧伤的人一同忧伤，至少我们 有两个反应，至少有反应，该喜乐的时候你会该喜乐，该忧伤你应该忧伤，所以会看对象，看时机，看场合。那在这里呢，耶稣就形容好像小朋友，第一个小朋友他的动作很像游戏。其实严格来讲，我们所有的人生它不应该只是单纯只是游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放松或者开玩笑或者比较轻松的态度来面对一些事情，但是至少我们的人生它不应该只是游戏的人生，应该有更重大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小朋友他开始提出这两个，举哀没有反应，吹笛没有反应，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状况。好，关键在这里，关键在这里，你说该喜乐没有喜乐，该忧伤没有忧伤，人间难免都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都会碰到我们的亲戚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一些同事，我们总是人生会碰到一些婚丧喜庆的事啊。有时候为什么我们 要去参加婚宴快乐，有时候我们要去商家表示关心，表示忧伤，跟他们同样的去安慰关怀他们。所以在我们人间呢，应该有这种人性，应该有这种反应。可是当你都没有这种反应的时候，显出什么现象？你的心麻木不仁，麻木不仁，没有感情，没有感情，麻木不仁。不管 你什么样的方式来，什么样的遭遇来，我都毫无反应。一个人讲好听是无动于衷，心情很稳定，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很多时候是毫无感情。人活着不应该只是毫无感情，但是耶稣的时代他碰到就是这样子，很多人没有感情，没有反应，麻木不仁，心很麻木不仁，没有反应。可是你说他都麻木不仁，他又很会挑剔呢，对不对？又很会挑剔呀。所以耶稣他就举例呀，他讲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为耶稣的工作做预备。他 找耶稣差不多至少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先出来预备工作，因为在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之前，或者说在耶稣出来之前，到犹太人这个旧约历史中间大概有400年左右，犹太人历史到大概中间400年没有出过先知，所以对他们来讲好像信仰的一段黑暗期啦。你说要听道理没有道理，很难想象。我们光是一两年前疫情关系，有时候我们会堂不方便聚会，我们就到处找直播。你光一年两年，你觉得说要听道理很难，我们就受不了。当时以色列百姓400年没有出过先知呢，所以他们无所适从。但是按照预定的时间，耶稣要出来工作，在耶稣出来之前，施洗约翰先出来，那是神的感动。所以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替耶稣工作做预备。那你可以想象他那个工作环境很艰难，将近400年以色列当中等于是没有先知，或者说我们讲的传道人这样来传警告，那么长时间人心道理慢慢失落，无所适从。所以约翰出来传道理的时候他的道理很严厉，很严厉。我们今天没有专题介绍施洗约翰，但是我们从他出来传道的工作，他的事工，马太福音第三章，他出来的时候，因为 他的家境很好，他是祭司的家庭，父母亲很热心会祷告，所以他出生以后，神就给他赋予一个使命， 要为神工作的，那他也知道。所以当他吃血样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好像圣经不记录，我们就姑且说好像他隐藏在旷野里面，那一段时间是空白，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生存。可是他出现的时候，突然间从旷野出现，哇，从旷野出现，旷野的环境是很艰难的，很辛苦的，他就是从那种很艰苦环境出来，然后开始传出一个声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那一段圣经的比喻很好，圣经对他的形容，声音出来，旷野的声音，其实他是人呢，圣经直接介绍他，不直接讲他这个人，就像旷野的声音，声音会消失的，对不对？一讲就会消失啊，顶多是留在人心啊。哦，声音好像类似空气这样，哎，一下子就没有了。人是有实体的，你会看见，会记住啊。但他就像我是声音，旷野的声音，我是为耶稣做见证，做完见证他就隐退消失了。这代表说，哎，他做神的工哦，很谦虚，不去抢夺耶稣的荣耀。有时候我们替神工作，替耶稣工作，我们会不知不觉跑到前面，哇，好像自己很荣耀，抢夺神的光荣，抢夺耶稣的光荣。那施洗约翰呢？他没有，他说我是声音。很多人觉得很纳闷，哇，他很厉害，施洗约翰，我们很少说正面给他肯定。他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啊。我很喜欢讲施洗约翰，他没有行过一个神迹，可是他讲到非常有能力啊，一讲出去，整个耶路撒冷、约旦河、犹太整个地区的人都跑去他那边悔改，受感动啊。他一辈子就两篇道理的主题，天国近了，第二篇是看那神的羔羊。当耶稣出来以后，他就介绍他的学生，看神的羔羊是耶稣，他把学生转到耶稣那边。他一辈子的工作，我不是说他只有讲两次道理，我是说他所有道理的综合的内容就是这两篇，非常集中，他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他宣告天国近了，就是神的国近了，大家要悔改。第二篇更进入，指着耶稣，神的羔羊，你们要去跟随他。那他，你看他没有行任何神迹，所以他讲到很有能力，感动很多人。我觉得如果放在我们今天放在正教会，我们大概传道人都输他了，输一天天的。他一讲，整个地区耶路撒冷、犹太地区、约旦河一带，等于是人山人海。通常我们会有看到神迹才会很感动、很震撼。他没有神迹，他光是讲道出去，应该是很有能力。但是他说，很多人认为说，你是不是要来的弥赛亚救赎啦？他说不是，是不是以前的以利亚先知？不是，以利亚先知是所有圣经里面最出名的先知。他说不是，人家把他当作以利亚，他说不是，或者是哪一个先知？他说都不是，我只是一个声音，我只是一个声音，很谦虚。但是他知道他的工作是为耶稣介绍耶稣，替耶稣预备，因为人心太坚硬，他必须如果说耶稣是要撒出天国福音的种子，那个种子是要传播到人心，那因为400年没有出过先知，所以人心很坚硬，很难一下子就接受耶稣是救主，很难，所以他要透过他的讲道叫大家要预备，要悔改，要去松动人的心。那因为他知道他工作非常难，除非他有非常大的能力，所以他的生活很刻苦，他是刻苦行苦修派的。所以他在旷野，其实他家境很好，可是他在旷野长大，吃蝗虫野蜜，过得很刻苦、很简单的生活，然后出来，他因为他知道我工作非常难，如果我自己本身不特别下功夫，我根本没办法去完成 神托付我的工作，这是他的对工作的认知，所以他也达到了，他是苦修派的，苦修派常常进食祷告，在旷野生活，然后也是一直努力去叫大家要悔改，他不为权势啊，有地位的人如果犯错了，他也敢当面指责，所以他算起来是一个，如果用我们今天话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能够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他本身有这种认知，他的工作模式呢，很刻苦，很严厉。所以我们刚刚读那个耶稣讲，我可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呢？使徒约翰来，你们不接受。我们看一下刚刚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33节，耶稣除了讲那个世代没有反应以外，他就开始切入他的重点。33节，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这里讲约翰是苦修派了，是说他很刻苦了，不是说完全 不用吃饭了，传道人也是人了，要吃饭了。以前我在台北教会工作很忙，有一天中午，所以我当时因为都很晚睡，大概晚上一两点才可以睡，早上大概六七点都要起来，然后所以我中午很重视吃完那个大概一个小时之内的午休。有一次我去睡觉，睡到因为很快就入睡了，睡到一半有人来敲门，传道门，传道，我刚好睡得正沉被吵醒，你看一点很臭对不对？很臭啊！我想怎么这时候有人来敲门呢？说什么事啊？哇，一个姐妹。我说什么事？他说传道，我的什么人身体不舒服晚上聚会可以先不带祷。我想哎呀，这种事情不急着现在把我吵醒告诉我这件事吧。我是没有跟他回应了，我说那我记得。他如果到聚会前再告诉接待的人，我在送字条上都可以那他看我大概敷衍他这样，其实我是应付，其实我很不高兴。我想好闷，方憨呢，睡得正熟被吵醒脸色不好看所以我说那我知道，我记住了。他就离开了，然后关上门。我边听他边离开边讲，做传道还敢睡午觉做团都够阿困倒我后来把这个事情跟一个私底下跟一个老传道聊天，他说你应该告诉他传道要不要吃饭，满有归满有就要不要吃当然要吃难得的机会传道也是人但是施洗约翰他就很刻苦，就是很简单很刻苦了因为他知道除非这样我很难去完成我的工作所以他这里是讲他不吃饭不喝酒，不放纵的生活但是人家不接受有很多人接受，也有更多人不接受。一篇道理我们很难期待所有人都欢迎你的，大概有一半一半一半接受一半不接受的所以很多人接受施洗约翰，也有不少人不接受，可能无动于衷，对他这种刻苦的道理的要求，什么悔改，人最讨厌就叫你悔改的他就是叫人悔改，所以很多人不舒服不单不接受，他们还批判他我们看圣经怎么写，耶稣讲的33节，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饭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不接受也罢了，还要批判他是犯鬼的人，是正常人哪有这样子这么刻苦生活的，一定是犯鬼的哇！不会感动说约翰这样子生活还要批判他犯鬼的啦，不正常，正常人不会这样，对，正常人不会这样，他是有神圣的使命，所以他才 甘愿这样做，但是就是批判他。好，那我们透过这里耶稣形容施洗约翰那么严谨很刻苦，不接受还挑剔他批判他，鸡蛋里挑骨头啦。好，那耶稣接着讲，耶稣说，那人子来，34节，人子是指耶稣自己，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耶稣是在约翰之后正式来宣讲天国的道理，弥赛亚工作正式开始。耶稣来，他知道约翰的工作模式，他知道约翰的工作有一部分的效果，另外一部分呢，他必须去弥补他的不足。所以约翰，主耶稣的工作是要更平易近人，进入众人里面，所以他不是采严厉路线，他是很亲和派的，深入民间，民间啊、什么疾苦啊，中下阶层的、罪人啊、税吏啊，他都跟他们接近，甚至吃饭都没有忌讳。那这样也被批判。如果说把约翰跟耶稣的工作模式，约翰是很严谨很刻苦，那主耶稣呢，他是比较放宽柔和型的，以便跟大家接触，跟大家接触，这样能够让那个救恩更普及，但是人家也批判耶稣，说他是贪食好酒的啦，别人没有这样，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贪食好酒。好，我们把它综合，约翰不吃不喝，过着禁食禁欲的生活，也批判他犯鬼。耶稣随意很接近众人，也被批判很放纵很亲和派。他们对这两位都拒绝，那你想是要怎么样才好？刻苦也不行，亲和也不行，那你想应该怎么样？不知道。那代表说当时的人哦，他很会挑剔，虽然心很硬，对约翰讲的道理不接受，对耶稣的道理也不接受，很麻痹了，不接受，而且还去批判约翰跟耶稣，这是他们的心的反应。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先从孩童的玩耍引入众人对施洗约翰跟耶稣的反应，来描述当代的状况。时代尽管经过那么久，虽然科技一直进步，教育越来越普及，但是我觉得人心差不多，人心差不多。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可是人心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向一般人传福音，我们也被拒绝过很多，有的根本不理不睬，有的好像碰到瘟疫他赶快逃掉，他很麻痹啊，有的又百般挑剔的，信耶稣都不孝啊，不要祖宗啊，他又侮辱你啊，百般挑剔啊，所以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代，也是一个任意批评吹毛求疵的时代。这种时代如果拜神的人，你怎么去处在这种环境？这是耶稣当时的所看到的问题，透过这一段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信徒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你要过着很严谨的生活，还是过着随波逐流放纵的生活？都会批判你，让你不晓得怎么走了，不晓得怎么走下去。好，我们看一下，刚刚我会从那个29节读，我们再看一下29到30。耶稣讲的这一段比喻，他主要是，我们先把29节跟30节做对比。众百姓和税吏，一般的百姓和税吏，受过约翰的洗，听过这话就以神为义，等于是他们接受了约翰的话，接受约翰所传的道理，然后接受他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没有赦罪，因为耶稣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只是说你没有悔改，是悔改的洗礼，预备心认错，没有赦罪， 但是他们会以神为义，所以一般的百姓跟税吏这种忠孝阶层，我们看他们很单纯就接受了。那三十节呢，三十节针对一种对象，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法利赛人呢，还有律法师，律法师是专门研究律法的师傅呢，律法的师傅，律法师哎，法利赛人当时是宗教领袖哎，所以在三十节他所批判、所点醒的是谁？当代的宗教领袖，这些人不是不懂道理，而且不是说那些好像通通是外族人，不是人，应该他的对象就是先犹太人，还有拜神这些人的领袖，他们有听到约翰的讲的道理呀、不接受，不接受，所以我们有一个连续动作，约翰的洗礼，因为他先讲出道理，要人悔改啊，所以这些人接受洗礼，等于是接受约翰所传的道理的内容，所以结论会以神为义了，以神为义。可是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呢，为什么不以神为义？因为自己，所以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因着自己废掉了神的旨意啊，不接受，因着自己主观的意识，我有我的看法，不管道理怎么说，只要违背我自己的立场，我通通不接受，自我主义，自我本位了，自我本位。所以在这里等于是说耶稣因为看到这些律法师跟法利赛人的反应，他感触很深，他形容当代的人，当代人有一种福气，先后碰到施洗约翰跟耶稣，尽管在旧约很多先知一直预言弥赛亚，弥赛亚要来，对不对？旧约先知他们没有亲自碰到耶稣这位弥赛亚来到世上，没有。施洗约翰他刚好在耶稣之前，所以耶稣称赞施洗约翰，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那是讲他的职分，刚好走在耶稣前面，替耶稣做开路先锋，做介绍工作。当代的人第一个碰到施洗约翰，这是很大的恩典呢。第二个，耶稣预言中弥赛亚亲自出现了，也讲道理给他们听。这两个，所有旧约呢，所有时代的那些人没有这种福气。以机会来讲，当代的人碰到这两位，施洗约翰还有耶稣本身，他们的信息都集中在天国近了，要悔改，准备进入神国。可是我们想想，当代的人不珍惜，皆拒绝呢，拒绝接受，因为自己的意，自我的立场，因着自己废掉了神的旨意，不接受，很可惜。我们如果以这个，以当代人来看，他们碰到施洗约翰跟耶稣亲自到场，还不把握，不懂得珍惜，还讥笑他们，犯鬼的啦，不然就犯众啦，还批判，神经过敏，吹毛求疵啊，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我看他一本书，他在介绍，这个传道人讲，他应该是近代的，他说现在的传道人不好当，有一次啊，他负担的教会开始出现一位姐妹，那个姐妹每次都很会挑剔，每次聚完会，传道人刚下来，姐妹就跑来啊，传道传道，你今天那个发型不大好，讨门了，发型太老气了啦，过流行了，你留那个什么发型不好看，那我下次注意一下。再下一次又来了，传道你那个衬衫你每次都穿纯白色，太土了啦，没有变化，好，下次又变化了一下，传道，你那个，讲道讲太长了啦，斗笠公想等啦，超过时间了，啰里啰嗦的，拖泥带水，太长了， 好，那讲短一点，偷工减料，长也不行，短也不行。哎，下次又一次又来了，传道，你一点严肃哦，道貌岸然，哦，你应该随和一点。好，下次传道就稍微笑一下啊，嬉皮笑脸，不庄重，哇，不晓得怎么办呢？那传道真的是一开始会忍，因为他是传道嘛，都要逆来顺受，要忍了哈，也不简单哦，不晓得忍多久了，啊。想想那姐妹真的是天才呢，每次都有一个理由可以去挑剔，有一天居然会传道人下去，刚好还没下完，他又跑过来了，哇，那个传道人想今天不晓得弄什么把戏了，他就防着他，已经开始有不舒服了，他说，传道，你今天你那个领带打得太长了，哇，领带打太长了，这种小细节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传道人是很生气的，忍不住了，就跟他说，姐妹，不是我领带太长，是你的舌头脆肌太长了，哇，弄回去了，吹毛求疵啊，好，你适当的提醒，哦，可以，大家互相提醒，圣经告诉我们互相提醒，但是你吹毛求疵，哇，你是真的爱心吗？还是无动于衷，毫无感情？耶稣讲的那个世代就是这样。我最近在想，我们这个世代差不多了。前一阵子不是台湾选举吗？哇，看那个选举的，哇，风气啊，一塌糊涂，想尽办法去污蔑对方，什么都弄出来，吹毛求疵。那我们今天必须认知，我们是生活在这种世代，你不可说因为他这样挑剔你就随从他，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回归一个立场，他们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包括文士跟法利赛人，那是宗教领袖，道理懂很多，可是他们对耶稣呢没办法接受，对施洗约翰呢没办法接受，还批判他。如果说那是一个社会的风气，好，都没有感性，没有感情，那我们信徒面对这种环境，耶稣讲一个结论，我们把当代的情形跟耶稣的解决办法做一个对称，耶稣最后讲一句话了，35节，耶稣讲那句话，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智慧之子，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有几种解释，我讲最简单的感受给大家参考。智慧是神啊，神是智慧的源头啊。那如果说我们按照字面，智慧之子，拜神的人可以称为智慧之子，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在面对刚刚所讲的那种百般挑剔的时代，或者吹毛求疵的时代，或者毫无感情的时代，你怎么办？不管外面的风风雨雨怎么样，我们不是随风飘摇，对不对？不是随风飘摇，我们有坚定的立场。立场是什么？神的道理。所以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智慧是神，神的道理也是智慧，从那里衍生出来。所以箴言第八章啊，箴言七八九都是讲智慧，其实是讲神，神的道理会给我们生命，神的道理让你稳定，让你去分析你所面对的环境。所以耶稣点破了一个立场，告诉我们怎么做，只要我们愿意成为智慧之子，神的儿女，没关系，我们不随风逐流，随波逐流，但是我们有坚定立场，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因此我们要去重视神的智慧，追求，不断的追求。我最后讲两个，我下午不要讲很长，不要讲很长，一个是耶利米书，我们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29章，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29章11节，旧约920页，耶利米书29章11节。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十二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以下省略，在这里讲，神知道啊，神知道，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要赏赐我们平安。基本上神关心我们，要把他的爱要临到我们身上，可是他也期望我们能够常常向他祈求，祈求平安，祈求跟神更接近，祈求神的道理能够很明朗化进入我们心中，被我们心里吸收，而且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混乱摇摆不定的时代，或者说人情很冷漠的时代，无所适从，盲目就无所适从你说婚礼丧礼那种他们都无所谓没有不感兴趣，无所适从，不晓得人生是在哪里，方向在哪里，搞不清楚在这种状况，我们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使徒保罗，他本来还没有被耶稣选召之前，他有自己的方向，他逼迫基督徒，后来他去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的光照，从此他开始改变。当他被耶稣光照以后，主耶稣感动一位信徒去跟他讲，保罗，你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也告诉他今后的人生工作方向，你要做外邦使徒。本来保罗 不清楚，他只以为说侍奉神就不错了，所以 他很为自己的犹太同胞着急，因为犹太人有他的优势，懂律法，神所拣选的，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优势。他觉得他的同胞如果不认识耶稣太可惜了，所以他刚开始当传道的时候，一段时间一直向自己同胞传福音方向，不是说传福音错，或者说爱同胞错，神给他一个任务，不是向他的犹太同胞，是外邦使徒。所以他本来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浪费很多精力，效果很少。所以后来他知道了，神透过别人，透过工作，一直让他知道他的工作是外邦使徒。所以我们通常对信徒没有分得那么细，就是做圣工就好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使命感，我们必须了解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工作使命譬如说我们传道人有神特别托付的，我们当可能就当传道，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跟我们一样做传道，不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有自己的工作，在你的工作方面，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神给你的一个托付是什么。那保罗他后来知道，所以他跟很多人讲他是外邦的使徒。我们看一下圣经，这是 我大概用他这一节做一个结论，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新约280页，弟兄们，十三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最后是说他向标杆直跑。为什么？他知道他的工作目标在哪里，不单是要进神的国，他今天是侍奉，他必须向他的神给他赋予的使命那边去努力。而且他知道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认为耶稣要奖赏他就有特定的方向，这个方向他向这个努力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去发现我们每个人来，虽然我们这样来到世上，虽然有时候会很幽默很轻松过日子，但是不是糊里糊涂只是游戏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很应该很严谨，有使命感，而且应该 活在神里面，神的赋予的使命，让你会过得更有意义。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大概20多年前还负担台北教会，那段时间哦，台北教会的一些事工人员不是都很普遍。那我们在我要讲的是那个访问组，当时那个访问组人数不多，那每次要去访问啊，没有人带路啊，那我们是外地调来的，北市的那种道路也不是很熟，台北市很多那种禁止车子左转的，你外地来的，有时候你根本很难去适应啊。那我们算从外地调来台北市这边，所以刚开始要去访问，没有人带，那即使带的人，他也没有方向感，他不会带。所以我们如果说以前要去访问呢，我们就事先确定哪一区哪个信徒，我要自己先研究地图呢，台北市的地图，棋盘式或者怎么样的，开始研究，大概住在第几街。等于是我开车，传道开车顺便兼带路，可是我是外地来的，我怎么带路？我就把整个台北市地图背下来，然后今天要去访问的可能在几段什么路的几段，然后我的视力要很好，因为台北市的那个路又很宽，边开车还边看，哎，第几段几号还要看得见呢，然后靠近了，哇，禁止停车，不然就是车流量很多很难停车，我只好说那我带那些人，你们上去吧，传道做开车的，照顾车子的，所以当时好照顾车子没关系，问题是说像我们这种很辛苦的，如果说我们一直期望有一个弟兄有时间帮我们开车，那是一种圣功，帮助很大。现在很多教会，如果说稍微有上轨道的，大概会这样配备，包括弟兄或者姐妹安排带领访问，路况很熟，甚至有的包括出车子都不要传道自己开车，然后就是传道帮忙去负责，因为晚上还要聚会，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天你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今天教会的事工很多很多，那你也不要说那我就放弃你本来的优势啊，你就掌握神给你的可能目前的状况，可能时间啊，你的能力啊，你可以做什么都一样，不管是我们从整个教会全盘的事工来讲都一样，包括事情啊、欢意啊，或者说奉献等等都一样。以前我们有一个老一辈的弟兄，我是听说，那是我从长辈传道听说的，听说他想当传道，听说他有踏进来一小段时间，可是他道理讲的不怎么好，道理讲的让所有听的人都很难过，不是很扎心啊，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了，所以讲的大家都很辛苦，听得很辛苦，那他当然是也是讲得很辛苦啊，那他就是应该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啊，自己很辛苦，别人也很辛苦。后来有一些老传道就知道他状况，就劝他：“哎呀，我看哦，你的工作、你的角色不是在这里，你可以换跑道了，不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了。”对，如果说我们今天传道人在讲台上讲的道理，让大家听得很辛苦哇，如果很扎心，还不错。如果说哎呀，怎么不赶快结束啊？那可能结果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神会带领我们。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追求，像保罗他有追求，像我们刚讲的，我们去追求祷告神，神会带领我们以智慧为事，至少在你的人生怎么去丰富你的人生，而不是糊里糊涂啦，对不对？我说那个释放层面很大啊，包括炊事的部分啊，现在很多教会都是炊事人员不够啊，像台北教会虽然那么大教会，他们美其名哇有几组，16组还是21组忘记了，常常人员不够，互相支援，越大教会需求越大，所以你可以找到说你配合你的时间、你的能力跟专长可以做的，去充实你的人生，然后走在神所祝福喜悦的路上。我想这是我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真的是智慧之子。再来唱诗222首。